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同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主的手中。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在你有数不尽的恩典，在你有丰富的怜悯，你拯救我们，使我们脱离罪恶权势的捆绑，让我们能够进入你爱子的国度当中。在这爱子的国度里，我们每一次吃饼喝杯，都是为了纪念你为我们所献上的，你为我们所牺牲的，并且我们等候你爱子国度再一次的降临。求主你今天使用你的仆人，我这原本笨拙无用的口，能够传讲你的话语。我们原本不配的人，是蒙了你何等的恩典，能够按照你的话语来去虔守主餐。求主你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有谦卑的心，能够领受从你而来的话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知道我们圣餐刚刚过去，是上一周，我们没有弄错，今天不是我们守圣餐的日子，我们是每个月的月初。但是这个讲题，其实我们可能每一次都在重复，每一个月我们在月初的时候，这个经文我们可能都会背，很熟悉。在这经文当中，关于圣餐的教导，我们可能听过很多遍，以至于可能耳朵长茧了。但是当我们联系到第十章和第十一章的经文，我们看到保罗有两个信息是共同的，它是串联起来的。如果我们要明白关于圣餐的意义，尤其是关于这一段圣餐的教导，我们需要根据它的上下文，根据它的前文后理，来去明白保罗为什么要特别教导这一段关于圣餐的仪式，关于圣餐的礼仪。那首先可能要复习一下，因为已经是去年了，讲的哥林多前书已经是去年，所以在之前的经文当中，到底保罗的教导是什么。在之前的经文，保罗是关于是否可以吃祭过偶像的食物，给予了一套的系统的教导，是从第八章开始的。那对于那些自认为有自由的弟兄，他们不可以让自己的自由成为绊倒他人的借口。我们应当为了福音的缘故，限制自己的自由，放下自己的利益，为了能够让同为基督肢体的弟兄姐妹一同得福音的好处。那在第九章呢，他用自己放弃行使使徒权力的例子，他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也是为了福音的缘故，要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那今天我们读了第十章的一段和第十一章的大部分，都提到了圣餐。而这段经文跟祭拜偶像有什么联系呢？跟他之前的教导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又当如何应用呢？这是我们今天要查考的内容。当我们提到第八章的时候，哥林多人所面对的祭过偶像的食物是分三种的情况，大家可能没有印象，我们可以提醒一下。在当时的背景，肉是非常稀缺的，所以穷人平常是无法吃到肉的。那宰杀牲畜呢，在整个希腊罗马的社会又跟偶像的崇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城邦当中，只有大型的祭祀活动才会宰杀牲畜来献祭，那献出来的祭品通常会分为三份，最好的就是上好的脂油，就是脂肪，那这些呢会被祭司烧在祭坛上，那是供给神的，供给神明的。那一部分的最好的那个次等的那个部分是摆放在庙里，供那些有头有脸的人物，供那些特别有身份的人物一同能够在庙里面坐席。那剩下的所有的这些部位就被切割出来，到大众的这个市场当中去售卖，那一般的人呢就可以买。那当时一些的信徒，因为他们社会地位的缘故，所以在城邦当中的祭祀活动呢就会邀请他们，因为他们是有头有脸的，他们是有身份的，有地位的。那这样的一种情况，他们就需要在庙里面坐席吃饭，在偶像崇拜的这个过程当中出席。 那另外一种的情况呢，就是没有什么身份的信徒，那他们呢，不知道该如何行的是什么问题，是在市场上他们买的肉，大部分都是献祭给偶像的，或者说他们去不信主的人家里做客，摆上的食物如果有肉类的话，那大概率呢，可能也是从祭祀，从庙堂当中分过来的。那他们当如何行？所以在第十章，保罗先是警戒那些认为自己有自由可以去庙里坐席的人，是对那些人说话的，可以听明白我意思，是对第一种的情况。那他们认为可以去庙里坐席，保罗就警戒他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那在第十章的末了，这不是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这不是我们今天会详细查考的经文，他只是告诉那些其他的信徒去购买肉的，或者在外邦人家里做客的，关于他们的生活场景当中的指导。而到了第十一章，保罗具体的描述了哥林多人他们在圣餐当中出现的乱象，所体现出来的不平等和分门别类，他给予了严厉的批评。保罗要信徒明白，主所设立的圣餐是与主联合，主所设立的圣餐是与主联合，这种联合包含两个维度，一个维度是与主相连，另一个维度是与信主的人相连，这两个维度缺一不可。与主相连，与信主的人相连，这是圣餐关键的意义。好，我们就来看经文，可以打出来。在第十章的一开头，保罗先是用以色列人的遭遇来劝勉信徒不要以为自己就站得稳了。那以色列民呢，他们也是跟随摩西，也是见证过神的大能的，只不过因为拜偶像发怨言包括淫乱的问题，导致在旷野的毁灭。这是用来警戒那些自认为有自由在偶像庙里坐席的信徒，不要轻看自己行为的后果，而是要谨慎谨守自己的心。他们不可以参加主的圣餐又参加偶像庙里的聚会，这是不相容的。因为圣餐当中我们所领受的主的身体和主的血，这表明我们与主联合。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得以洁净，他是替我们受死，以至于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活着。我们的生命不再是自己的，而是与主相连的。那这一段就强调，在饼和杯所代表的身体和血当中，象征着我们是与主合一。而参与在偶像庙里的敬拜，在那里的崇拜，是有一些信徒他们会认为我只是在那里吃一顿饭而已，或者说这只是一个社交的场合，甚至呢可能是他的工作。但保罗说，外邦人所献的祭，虽然他们所祭拜的那个偶像不是真神，没有实质的作用，但是鬼魔却是存在的。如果你去参与那个祭拜偶像的那样的一个事情，不是祭神，但却是祭鬼，它会影响信徒远离真神。所以参与这些偶像祭拜的活动，它永远不可能是中性的，它不是中立的，它一定会让我们要么与神越来越远，与鬼相交。那相交这个词在经文当中所使用的，也可以翻译为团契。所以这里的团契就有两个层面，一个是与主的团契，另外一个是与教会的弟兄姐妹当中的团契。保罗用这个词形容在圣餐当中，信徒是一同领受与主和彼此的这种亲密的关系。透过基督的宝血，信徒与信徒之间彼此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既然合为一体了，你就不能再撕开，把自己与偶像与鬼魔再连为一体。就像主耶稣亲自教导门徒的那样，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恨恶这个就是爱那个，不是重这个就是轻那个。因此圣餐和偶像庙里的宴会，这两种看似都是吃饭而已，但吃饭与吃饭是不一样的，它不仅仅是一种社交的手段，而是在参与敬拜。主的宴席，主是居首位的，主是那个最尊荣的客人，而鬼魔的宴席 是鬼魔居首位的。所以哥林多人那些自以为有自由的，他们的行为其实是激起神的怒气。而当我们来到第十一章的时候，保罗进一步的指出哥林多信徒他们对圣餐的另外一个错谬，就是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他们没有真正的彼此相连，反而是彼此分门别类。这也是为何在第十八节他说，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招损的，你们因为分门别类而被谴责，说他们的聚会根本算不上是主的晚餐。那为什么呢？有三个原因，在经文里面有三个原因提到他们为什么他们所守的其实不是主的晚餐。首先，他们只顾自己不顾他人，只顾自己的吃喝。第二呢，是他们搞特殊化，将人分为三六九等。第三呢，是在他们只在乎享受肉体的享受，而不在乎属灵的意义。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所做的其实并不是守主的圣餐。那要理解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其实我们需要有一定的背景。在古代呢，人们常常有聚餐，那尤其是有钱人，那当然现在我们也常常聚餐，尤其是有钱人。那我们经常以为这是最佳的娱乐的方式。当时因为人身份高低的不同，每个客人所排的座位就会有高低贵贱之分。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我老家是山东的，那我们在山东的任何的宴会排座位都是有一个讲究的，所以每一个座位谁应该坐在那里是关系到他的身份。所以一般情况下，像我们这种孩子或者年轻人进去以后，我们都是最后坐的，因为你不知道坐的那个位置到底是不是应该有别人来坐，所以都是最后入座的。那同样在古代希腊和罗马的社会当中，人排座位是一样有高低贵贱之分的，而不同的座位跟现在不一样，不同的座位所领到的食物的种类和分量也各不相同，因为他们都是有自己的一个单独的桌子，然后摆放各样的食物。做主人的会为那些贵宾就请为上座的特别准备上好的食物。而当时哥林多的教会圣餐很显然是一整顿的晚餐，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之为爱宴。犹大书里面真的就把这个称之为爱宴。而在哥林多的教会，很明显这个爱宴的爱字是扭曲的，因为他们餐会主要的食物是主人家提供的，但不排除呢也会有其他的人带来食物一起的分享。那经济富裕的这些会众，他们通过这样的方式，如果能够周集那些贫穷的、没有资源的、无法带很多食物的这些的会众，让他们享受他们平常可能无法享受的丰盛，那这原本是爱心最好的表达，对不对？那我们通过我们丰富的去供给那些没有的，但在哥林多教会事实正好相反，那些有钱的会众，他们可能甚至都不需要做工的，他们往往早早就那里聚会了。而如果你想象当时如果他是穷人，在罗马的社会还没有一周两天的假，所以尤其是穷人，他们需要从早到晚的做工。如果是奴隶呢，那更惨，他们是主人起床之前他们就要起床开始做工开始预备，那等主人睡觉了他们才结束他们一天的工作。所以当他们需要长时间的工作，等他们到来的时候，如果不等他们，不为他们去预留的话，他们可能剩下的只是残汤剩饭，或者是一点都不剩。这也难怪有些人酒醉，有些人挨饿。那根据一些考古学家的出土，我们还可以了解当时的一些背景。在有钱人家，他们的餐厅，它是由三个递进的庭院组成的，往往在最里面是他们的一个房间是给客人一起用餐的。那个房间不大，一般也就是容纳十几人左右， 而中间的庭院可能稍微大一些，最大的也只是能够容纳30到50人。那可以想象，最里面的那些人，他们享用的就是豪华套餐，对吗？可能有龙虾，可能有牛排，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吃什么。那到了庭院当中，甚至是站在外院的那些贫穷的弟兄姐妹，他们能不能够分到食物还不一定。可能主人就把吃剩下的，或者是专门给穷人去打发要饭的，去打发叫花子的那些饼和咸鱼就发给他们，就把他们打发了。穷人饥饿，富人酒醉，这是鲜明的对比。在这样的一个聚会当中，他们没有真正的团契，没有真正一起吃喝主的圣餐。对于保罗来说，这种区别的对待就是在羞辱和伤害弟兄姐妹。当我们羞辱和伤害弟兄姐妹，因为他们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坐在他们身上的事情就是坐在基督身上的事情。我们羞辱他们就是羞辱主，我们伤害他们就是伤害主自己，我们歧视他们就是歧视基督。这是藐视神的教会，是羞辱基督身体的行为，这样的行为要受到神的审判。保罗不允许他们把那种世俗上面的分门别类带进教会来，摧毁基督的身体。教会应当是影响周围的社会的，而不是被社会影响的。当信徒的聚集如果不能再算作是神子民的聚集的时候，如果他们分开犹太人和希腊人，如果分开自由人和奴隶，如果分开贫穷人和富足的人，那福音在这群人身上到底有什么用呢？一个属于基督的群体，理当是效法基督的样式，彼此牺牲，彼此委身，彼此相爱。这也是为何我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要纪念的是主为我们舍命，是主所建立的这个团契，是主为我们所立下的这个舍己相爱的榜样。圣餐是为了建立基督的身体，而不是为了摧毁基督的身体。但他们所做的事与愿违，假借圣餐的名义来拆毁基督的身体。那保罗在第23节开始就提供解决的方案。他是怎么讲解决的呢？他重新提醒主自己是怎样设立圣餐的，怎样诠释圣餐的意义的。在这一段所描述的、所提及的教训，是整本圣经关于圣餐最早的记载。耶稣在被卖的前一夜，跟门徒一起吃逾越节的晚餐。在晚餐当中，按照逾越节的传统，是由家主来主持的，来解释为什么要设立这个晚餐的缘由，解释以色列当时在出埃及的时候如何经历上帝的恩典。那一般逾越节的晚餐最大的主角不是饼，也不是杯，而是什么？是肉。我们现在好像一般吃晚餐最大的主角也是肉，对不对？在那个时候，逾越节晚餐的主角是一岁的毫无瑕疵的羊羔。但是很奇怪，当我们去看福音书，包括在这一段当中，耶稣所主持的这个逾越节的晚餐丝毫没有提到羊羔的事情，提到饼，提到杯，但丝毫没有提到羊羔的事情。反而耶稣在主持这个仪式的时候，做了让门徒作为犹太人他们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件事。他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他把逾越节的饼重新赋予了一个新的意义，他把逾越节的饼好像祭祀的那个肉一样来去奉献，来去呈上。所以这饼所代表的是一个新的逾越的羔羊。在主所设立的晚餐当中没有提到羊羔，是因为重点，那个中心 那个聚光灯要照在主耶稣的身上，因为他就是神所设立的、所预备的那个完美的羔羊。他来是为了要代替世人的罪，他来是要为我们而死，为我们的罪而被献上。而后耶稣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而也很特别，他说这杯而不是这酒，虽然里面盛的是葡萄酒，但杯的含义对于犹太人来说，在旧约当中经常被等同于神的愤怒。神的怒气以他愤怒的杯来呈现。当我们讲到神的怒气的时候，我们不是在描述一种的情绪，是因着他的圣洁和公义，让所有的罪和犯罪的人都应得到应得的惩罚。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就要像在旧约当中涂在门框上的那个血一样，神因着他的血的涂抹在我们的心门上，以至于他不降下他原本应当降下的灾祸，让我们这些罪人不会因着神的圣洁受到审判，受到原本应受的惩罚。耶稣命令门徒要如此行，原因是为了纪念他。那经常我们提到这个，我们就想到纪念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可能我们的印象当中纪念就只是回想、想起、提醒。而纪念在这里有两层的目的，一个是要让信主的人重新回想到基督的死，这是确定的，我们所得到的救恩这样的一个好消息，让我们通过每一次的圣餐，通过这个过程，我们可以感恩，我们可以重新的敬拜，重新的信靠，重新的认同并顺服在上帝的救赎计划当中。而纪念的第二层目的是一种的宣告，是借着圣餐让在中间不信主的人，还没有认识他的人能够听到这救赎的好消息，从而可以得救。那这两点哥林多人一点都没有做到。首先，他们偏心待人，分门别类，让他们失去了圣餐应当让他们想到的那个主的牺牲、主的代价、主的舍己。而他们所做的见证也没有让在他们中间还在寻求的慕道友，还在寻求的还不信福音的朋友，让他们在他们身上看到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纪念主的死，透过圣餐是纪念他为我们舍己。我们每逢领圣餐，我们都是一次次的提醒，一次次的重温耶稣基督的死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基督的死不单单只是用我们让我们值得去提醒的、去纪念的，他还要活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借着圣餐重新塑造我们在基督里的那个身份，作为一个属于基督的群体，我们应当怎样生活，应当有什么样的行事为人的表现。所以这个纪念不单单只是对过去的那种怀念，一种的思想，而同时他说只等到他来，这是对未来的期盼。所以不单单只是历史上面耶稣曾经所做的，而是他将来要做的。保罗说，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耶稣在马太福音26章说，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着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圣餐每次要提醒我们的不单单是过去，还是未来。这个未来的维度可能是我们经常在领圣餐的时候缺失的，因为我们到神的国降临的时候，我们有另外一个羔羊的宴席要参加，而这个宴席就不是为了涂抹罪，而是庆祝，庆祝我们与神永远的同在，与神完美的相交。圣餐的意义是要把过去的恩典、我们当下的这个行动和将来的盼望 交织在一起，构成一幅跨越历史的蓝图，让我们能够体会神救赎计划的伟大。另外一个可能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会忽略的一点是群体的概念。主耶稣说话的对象不是彼得你这个人，或者约翰你这个人，而是你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主语，你们，而不是你，不是单数的，是复数的。这意味着教会是基督用他的身体和血所买出来的，是一个整体。主的饼和主的杯，让我们不要单单只是关注自己，也是关注属于他的群体。我们来到主的圣餐桌前，不单单是自己面对神，更是作为一个群体来到上帝的面前。神借他儿子的死拯救的不单单是我这个人，更是要塑造一个以他儿子为首的国度，一个群体。这就是为什么圣餐不是你自己可以一个人在家领的，不是单个的，不是个人的。这不是说我们好像到教会来，我们作为牧者的在上面主领圣餐，我们有什么神奇的能力，不是这个意思。而当我们所有的人聚集在一起，奉主的名来到这里领主的饼和主的杯的时候，我们才真正实践了主耶稣的教导。这才是他设立饼和杯的目的，它标志着我们作为一个群体与基督的死认同，我们认同他是我们救赎的源泉，也是信徒生活方式的典范。纪念基督的含义是用于我们的生命要展现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来。而如果哥林多人示范的是错误的示范，那领圣餐正确的示范是什么呢？这就是27节到末了保罗提到的。他说到三点是很重要的。第一是要按理领主的杯，领主的杯和主的饼。第二是要自己省察。第三是要我们分辨这是主的身体。那这三个要点其实都在强调同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来领圣餐的时候，是应当带着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是肆意妄为呢？是顺从私欲呢？是来享受呢？还是以一种敬拜的态度，以一种严肃的敬虔的态度？因为圣餐是主亲自设立的，它就代表了我们信仰当中最核心最重要的真理。而按照主所设立的方式来领，不是按照世俗的宴会的方式来去进行，这是首要的。省察当然需要我们对自身的罪有认识，不认真对待罪的问题的人是不配来到圣餐桌前的。但同一时间，我们也需要杜绝另外一种的错谬，一种的想法，好像我们只有完全了，只有我不犯罪了，只有我圣洁了，只有没有任何瑕疵了，我才能够来到这里来领圣餐。或者说，这是我之前会有的一种，在初信主的时候会有这种想法。我认为每一次领完圣餐，我就圣洁了。然后呢，我在下一个月我继续犯罪，到了下一个月的圣餐，我再圣洁一次，然后周而复始的循环。那个饼和那个杯不是有什么魔法，它不是好像一个神奇的东西，我们吃了以后，我们喝了以后，我们就变圣洁了。圣餐所代表的是十字架上流血舍命的主，只有他才能够洗净我们的罪。那个饼和那个杯洗净不了你的罪，只有主才可以。不是我们完全了才能来领主的圣餐，而是我们恰恰是深刻的认识到自己的不完全，我们深刻的认识到自己的罪，我们深刻认识到自己有悔改的必要，我们需要他的救赎，我们才能按理来到主的圣餐桌前来领主的饼和主的杯。 任何的人，如果他认为自己不需要救赎，他自己没有罪，他根本没有必要来领主的饼和主的杯，因为要不然他在纪念什么？耶稣在2000多年前所做的事情，对他来说是毫无意义的。这也是为什么教会通常对于公开犯罪却不悔改的人，惩戒之一就是停止这个人领圣餐。因为一方面，罪是不可以被包容的，直到他认罪悔改为止，他不可以亵渎主的饼和主的杯，因为那就是为了他的赦罪所立的，但这个赦罪不是廉价的。但同一时间，不是说每一个人一定要完全了才能领主的饼和主的杯，而是他愿意认罪悔改，来降服在主的权柄之下，看到自己的罪需要耶稣基督的赦免，他就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主的餐桌前。另外，我们之前提到过，省察不单单包含个人的问题，也包含彼此群体的关系。我们是否有意无意间得罪了弟兄姐妹？我们是否这人与那人之间还有嫌隙？我们需要请求饶恕，要和好。就像主耶稣基督所教导的，你在祭坛前献上礼物的时候，若想起你的弟兄向你怀怨，就要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主的圣餐对我们的提醒，也是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当我们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有纷争，我们是不能带着一个敬畏的心，带着一个坦然无惧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来领主的饼和主的杯的。我们要先和好，因为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社会阶层的人来到圣餐的桌前，就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所以要彼此饶恕，彼此委身，彼此的相爱，这才是教会当中领圣餐的时候我们应当省察的。省察不单单只是自己的罪，更是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而这里提到分辨，是要我们清楚的知道我们所纪念的对象不是糊里糊涂的，不要把这个仅仅作为一个仪式，或者是作为一个宴会，这样我们就不至于亵渎圣餐，不至于亵渎主的身体，不会吃喝自己的罪，遭受神的审判。当我们来到圣餐桌前，我们需要明白的、需要思念的、需要想的是，这是主的身体。所以保罗要求他们互相等待，因为基督徒聚餐的重点是彼此的分享，而不是满足自己的需要。只有大家一起用餐，大家一起吃饭，才能体现基督肢体之间那个彼此的相爱，这样才是团契，这才能体现基督牺牲的意义。说一句看似好像很没有用的话，这是主的晚餐，不是我的晚餐。这是主的晚餐，不是我的晚餐。一切是以他为焦点。有一位神学家这样描述保罗在17到34节所强调的主的晚餐，他用6句话来总结，都是关于看的，是看的方向。他怎样总结？他说，主的晚餐一个是向后看，向后看什么？看基督的牺牲。主的晚餐另外一个维度是向内看，是自我的反省。主的晚餐也是向上看，看我们与神的关系。主的晚餐也是向周围看，看我们彼此的团契。主的晚餐也是向前看，看到基督的再来。主的晚餐也要向外看，为要传扬主的福音。这是我们每一次在守主的饼和主的杯的时候，我们应有的责任，也是我们的祝福。这里我们值得喜乐的， 是欢迎那些跟我们一样同受主恩的人。虽然我们有着不同的背景，有着不同的文化，有着不同的感情，有着不同的喜好，有着不同的社会阶层，但我们可以一起用饭，一起团契，一起享受主恩典的好处。这个真理其实不单单只是适用在我们每一个月一次领受主的圣餐的时候，包括我们彼此之间的团契，我们彼此之间的活动，当我们一起用饭的时候，当我们彼此相交的时候，每一件事情我们都可以看作是一个践行主耶稣基督舍命和牺牲的机会。如果我们只是在领圣餐的时候才是合一的，然后在小组里面是分裂的，如果我们只有在领圣餐的时候才是能够想到顾及彼此的需要，但是离开了这个教堂，我们就完全不顾及他人的需要的话，这仍然没有让主的饼和主的杯在我们生命当中活化出来。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就是要我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他。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让我们不单单只是一个月那一次才能够践行和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教导，而是在每一天我们都可以以领主的饼和主的杯的心态来去活出他的见证。愿主赐福他的话语。